可爱，但是主啊，你依旧的不离开你的百姓，你依旧的看顾你的百姓，依旧的祝福你的百姓。主啊，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是在你的恩宠当中的人，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福当中我们却不知福。主啊，求你借着这些经文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也驱使我们不断的回到你的脚前，让我们再一次因着你自己的福音，因着你为我们受死的作为，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你的救恩当中，为你而活。主啊，求你与我们余下的时间同在，让我们或讲或听的每一位都被你一位圣灵所引导。主啊，求你真的施恩聚集我们的时候，求你就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窍，帮助我们，你的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或讲或听的都被你所引导。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孩子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让他们有一颗在敬拜当中安静的心。主啊，求你大大的赐福，主啊，让这些孩子们从小就可以的生命认识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特别的看顾今天有一些来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人。主啊，求你的圣灵也在他们的心中来工作，让他们可以明白福音。求主继续的看顾赐福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在学习路德记。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时刻都同在，我们感受也很强，我们觉得不管我在哪里，好像上帝都一直的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信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或者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呢，我们仿佛就觉得好像上帝跟我们远了，或者好像上帝不在了，或者好像上帝离开了，因为我祷告好像上帝也没有像以前一样马上就回应我的祷告。于是呢，好像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打开路德记一开始的地方，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上帝到底在哪里？如果真的耶和华在的话，耶和华在哪里？如果耶和华是神，是以色列的主，那为什么我的国家会发生饥荒呢？如果真的耶和华是神，那为什么拿尔米的家会丧夫丧子，遭遇飞来横祸呢？为什么年纪轻轻的路德就成了寡妇呢？让拿尔米的内心感受到如此的苦楚。如果神在的话，他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些呢？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有一点这么看路德记的味道的话，我希望我们马上可以调整过来。因为在路德记当中，我们的神被称为耶和华，他的意思是关系的神，立约的上帝，他从来不背约。即使当神的百姓遭遇极大的灾患，甚至他们背约，各位请记得，立约的耶和华神也从不离开。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不管我们的状况糟糕到怎么样的地步，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与我们立约，这位神他从来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主题就是立约的耶和华神从未离开。立约的耶和华神从未离开，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降下饥荒也终结饥荒。这位立约的耶和华神从未离开，他降下了饥荒，但是请注意，他也终结了饥荒。不要以为他好像对以色列们的背约一点都不在乎，不，他是公义的，他降下了饥荒，但是注意，他也是恩慈的神，他也终结了饥荒。我们在第一章第四章我们可以留意，整个以色列国遭遇了饥荒，是吗？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按照人的角度来说，上帝肯定离开了，不再爱以色列百姓了。但是当我们纠察原因的时候，我们问说，到底为什么当时会发生饥荒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士师时期跟上帝的百姓背离神的律法的这个行动，其实是分不开的。 因为上帝的百姓背离神的律法，整个世世时代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任意而行。我们看到饥荒的发生跟这一点是离不开的。换句话来说，神就是特意借着饥荒的灾难或者管教来管教整个的以色列国民。上帝借着饥荒来管教他的百姓，神要的是以色列民真的醒悟过来，在这样的饥荒管教当中真的可以转向神，为神而活。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整个的以色列包括以利米勒的家却并没有醒悟，反而继续的执迷不悟，去往埃及，而且在埃及还执迷不悟，与当地的人通婚，抵挡上帝。因此一场可见的外在的饥荒正在发生，是由于神的管教。但是由于以利米勒的家继续的背离神，所以神叫这位死了丈夫和儿子，几乎是失去了所有的拿儿米，发生了一场内在的饥荒。你看到了没有？有外在的饥荒是他们真的没有吃的，但是还有一场饥荒是在哪里？是在心里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背离神，神就击打管教他的家庭。很可能外在饥荒在以色列当中发生的时候，人会问说，神到底在哪里？如果真的有神的话，怎么会发生饥荒？同样你也看到的是什么？你也看到的是拿儿米，当他内在发生饥荒的时候，他也问说，上帝啊，如果你存在，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我相信你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我遭遇了这些？人很少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的问题，人很少想到的是自己的罪，是整个以色列国民的背道，致使神这样的来重重的管教以色列民。拿儿米内心的饥荒就是这样，当他看到自己最爱的亲人陆陆续续的离开自己而去的时候，他就问说，神啊，你的慈爱到底在哪里呢？你大能的祝福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别人都好好的，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发生了不幸？为什么别人有丈夫有儿女，为什么我的丈夫我的儿女都没有了？所有这一切的不幸为什么偏偏会落到我的身上？你知道有一场内在的饥荒正在跟外在的饥荒一起发生着，蔓延着。各位弟兄姐妹，我要提醒，对于有些执意执迷不悔改的基督徒，你知道上帝对他们的爱是借着管教来进行。我们确实看到有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是倔强的驴，他们是非常倔强，他们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他们仍然的执意而行，他们知道违背了神的律法，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去做，他们明明知道说这样做是得罪神的，但是呢，由于面子，由于人情，由于许许多多其他的这些的因素，他给自己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然后他继续的处在这样犯罪背离神的状况当中。神爱这些神的子民，那么神怎么做呢？上帝爱他自己这些属他自己的子民，他会怎么样行呢？他会不会不闻不顾呢？不会，上帝一定会起来行事。他一般的行事是什么？他就起来来管教他的儿女，你知道吗？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说，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怎么样？他必管教。弟兄姐妹，因为上帝爱你，所以上帝在你不悔改的时候他就会管教你。同样我对我的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他不听话，如果他不顺服，如果他悖逆，你知道我爱他的方式应当是怎么样？应当是管教他，对吗？在管教棒上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每次管教的时候是会被提醒的，怎么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如果我们真的爱他，我们会管教他，你知道吗？这是真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会让我们经历外在的饥荒，让我们经历内在的饥荒，告诉我们他仍然还爱我们，他仍然还在意我们。弟兄姐妹，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发生了外在的饥荒，也发生了内在的饥荒，你还是 任意而行，这是可怕的。所以求神让我们在当中真的可以来反思，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在这些的管教当中的时候，我们还是依然的倔强，照着自己的意思执迷不悟。我们看到神不只是公义的，他也充满着慈爱，他确定他确实降下了饥荒来管教他的儿女，但是你知道，我们也看到他是慈爱的，他也快快的终结饥荒，鼓励安慰他的儿女。对于饥荒的终结，现在你必须要注意到第一章的第六节关键性的经文。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跟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摩押地那里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弟兄姐妹，在这里第一次报道了关乎耶和华上帝的作为，恩慈的作为。耶和华神的作为是什么呢？他眷顾他自己的百姓，这意思说他在意他自己的百姓，他意思说是连续他自己的百姓，关照他自己百姓的意思。而且你注意到在这里，他被称为，这位神被称为什么？什么名字？耶和华。注意，我要说这个事情，圣经这里用耶和华而不是用以罗心。你知道，如果我们去学习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就会知道这个事情。以罗心，神被称为以罗心，往往在强调什么呢？强调神的大能。而当圣经用耶和华这个词的时候，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在强调他与人的那种立约的一种关系。所以请注意，在这里耶和华是在表达立约或者关系的神的名字的含义，你知道吗？当这个家庭，这个男女的家庭，他们被约离开迦南地，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你知道这位立约的关系性的上帝，他仍然的关注他们。所以这位耶和华上帝实在是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连饥荒的发生和叫饥荒的终止，其实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这里更重要应当被留意的是什么呢？对于那些他圣约的百姓，他总是看顾着他们；对于那些上帝亲爱的子民，他总是关照着他们最切实的需要，哪怕是他们落入在被约的境况里面，神仍然纪念他们是他的子民。神的关注，神的看顾，神的眷顾，神的连续，带着最实际的恩典而来，是什么呢？在第六节这里的经文说，他就赐粮食给他的百姓。你看到了吗？上帝把粮食赐给他的百姓，发生了饥荒，没有吃的，田里面也没有出产，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知道，在几年之后，上帝带来的实际的恩典是赐粮食给他们。各位，你马上就想到了旧约当中的另外一件事情，你想到吗？当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在迦南地，然后上帝首先差遣了约瑟去到了埃及这个地方，上帝要特别保全他自己的百姓，就早早的安排约瑟去到埃及，好叫雅各家所有的人得着粮食，而生命得到保全。所以各位，即使发生饥荒，耶和华神有没有离开呢？即使发生了这些不好的状况，我们的神有没有度假了或者去打盹了呢？没有，反而粮食的供给恰恰就是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特色。神因着与以色列民的立约，他是他们的神，照看他们的需要，所以呢，他就赐粮食给他们。因着他跟子民的这种圣约的关系，他就乐意赐下具体的恩典来终结他们饥荒的岁月。弟兄姐妹，让我提醒你知道吗？即使我们发生最糟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记得神他依然在掌权。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一节经文，诗篇二十九篇的第十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怎么样？坐着为王， 太多的时候，我们会过度的放大洪水的破坏力，会过度的放大风浪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却始终得知道，我们的神他掌管所有的这一切。神总是在我们最无力的时候，他依然的眷顾关照，赐下最实际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些处在无力软弱或者糟糕的属灵状况当中的基督徒是一个提醒。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继续的执迷不悟下去，上帝会管教我们，但是你知道我们可以借着悔改快快的回转到神的面前。而且我要告诉你，我们的神真的总是乐意赐下他实际的恩典，他真的是愿意赐下最最实际恩典的那位神，他总是借着一些来眷顾照看关照他自己的百姓，即使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在以前在非洲其实是过得非常的不好，我相信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那边非常的不好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神就借着他的另外一位朋友，就很偶然，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然后呢就突然之间看到了他的 email 的邮箱，然后就发一封邮件给他，就是提醒他，就是最近读经祷告聚会都好吗，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你知道当他从非洲回来的时候，他提到说，你知道在几年当中没有人这样的去关照过他或者问候他，他说这句话把他从那种腐烂的生活当中把他带回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我相信上帝借着这个朋友无意间当中发现的这个一秒，是为的要照看他远在非洲的，是落在非常糟糕当中的他自己的子民。有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实际的来照看我们，他赐下最实际的这种的恩典。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了，无意当中看到一句话，这句话深深的影响你，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神借着你听到一篇道然后来提醒你，有的时候神让我们想到一节经文叫我们恢复对他的信心。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总是赐下极大的实际的恩典来照看。而对于拿尔米发生的内在的饥荒的终结，路德记第四章的十四节非常的关键。妇人们对拿尔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天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当中得名声。你知道神有没有任由拿尔米发生内在的饥荒，然后任由他不理解，任由他想不通，或者任由他这样的这种执迷不悟下去，有没有？没有。注意各位，反而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圣经说神今日没有撇下你，而且他没有撇下他，实际的为他操作，怎么做？他赐给他一位至敬的亲属。所以我们不断地提起来一个事实是什么？总是要想到我们还有一位至敬的亲属叫波阿斯。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位至敬的终极的完美的波阿斯，他叫耶稣基督。所以神没有将拿尔米遗忘，或者将他落在某一个角落里面不予理睬，神是一直的在他圣约子民的身边，一直为他的子民拿尔米和他的家来行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说，神永远不会撇下他的儿女而不顾。我们应当永远想到这个事情。对，作为基督徒你不会永远刚强的，作为基督徒你也不是永远一帆风顺，然后不断的会很快的成长，你可能会进入在好几年的这种，或者好几个月，或者好几个礼拜的这种的低洼的这种灵性的光景。对，很多的时候你可能经历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更像是在旷野地当中游，这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像在打转一样。也许我们经历的这几年的属灵的生活，就是我好像一直没有成长，好像在原地打转或者原地踏步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我们的神，这位立约的神，他永远不会撇弃他的儿女而不顾。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他的面前， 你知道吗？即使我们悔改，都是他赐下的真实的粮食。他赐下的粮食叫我们可以有一颗悔改的心，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永远要记得还有一位波阿斯，即使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第四章的十四节，这里的上下文其实在说耶和华正是赐下了新生命的那一位。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些妇女们或者仅仅就因为拿尔米得了一个孩子才这样的来称颂耶和华，可能这样的理解有点狭窄。各位，我想请你留意，除了得孩子这个事情，他们的称颂耶和华还涉及到这四章当中的每一个方面。涉及到第一章，当两个寡妇空空回来的时候，他们现在看到上帝让他们丰满了。之前他们从这个外面回来，在伯利恒门口遇到他的时候，他们其实一无所有，但是现在他们看到拿尔米以及拿尔米的家，上帝怎么样恩待了他们，他们看到了这些，他们来称颂耶和华，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们也看到了第二章美好的田间的相见，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帝特意的安排，也涉及到这些的方面。你知道吗？路德怎么去怎么正好就遇到了波阿斯的那块田呢？你知道圣经用了什么词？圣经用了恰好，对吗？他来到了波阿斯的这个田里面。弟兄姐妹，这个恰好在人看来是很偶然，但是你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你知道这些妇人们的称颂也包括了他们看到上帝特意的安排，也涉及到什么？第三章计谋成功的这种得成是在于耶和华神的护理。这个拿尔米有一些坏坏的这些的思想，但是你知道上帝的护理完全超越了拿尔米的计谋。而且也涉及到第四章，因为在城门口与至亲的这种亲属的交流当中，我们的神正在个人的心中来工作，引导着事情的走向，直到现在这个结果。所以每一章每一个方面都是这些妇人们他们称颂神的原因之一。他们看到今天他们所有的这一切完全在于他们的神耶和华，其实正在说明耶和华才是使各个事件互相效力的那一位。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呢达成他自己想要的目的，把他的儿女然后经过这一番的艰难软弱，然后最终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是什么？我们的神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所以相信吧，那位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隐秘驱动施恩的手从来没有向他的百姓停止过。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向他的百姓停止过他施恩的手。就如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到在这卷书当中没有提到神这个词，但是你知道在这卷书里面却每一个地方都充满着神，对吗？在路德记当中有许多的关键点，看起来是偶然是凑巧，其实却是上帝奇妙的护理在当中的运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今天为着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些的偶然，我们要看到上帝手中的必然，因为他以着他自己的恩手在当中来引导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降下了饥荒，但是他又终结了饥荒。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立约的耶和华神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第二个是让人不育又使人生育，让人不育没有生育，但是后来呢又使人生育。第一章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你知道路德结婚将近了多少年？十年，却始终没有孩子。我相信路德跟她的丈夫基连应当也是跑遍了摩押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可能那些什么建国医院啊都去过了，中药啊也都吃过了，可能都吃过了，但是你知道始终怀不上孩子。这不仅仅是路德的家，他的儿巴也是一样。我们已经说过在当时的世界，不生育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不仅仅是关系到羞耻或者面子方面的问题，更是关乎到上帝圣约的祝福这个事情。 如果一个人的家没有后代，那就等于自行灭绝，表明什么？他们跟上帝的祝福没有份。因为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亚伯拉罕的这个约里面包括土地、子孙还有祝福。土地赐给你了，如果你没有子孙，你怎么可以去继承这些土地呢？就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子孙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圣约的祝福。按人的角度来说，上帝到底在哪里？你看，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为什么不向他们施恩赐下孩子给他们呢？我们很容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们十年了都没有生下孩子，所以呢可能根本就没有神。他们可能祷告了十年，但上帝也没有听祷告，可能就根本就不存在这位上帝。各位弟兄姐妹，让我再次的提醒，如果我们仅仅是透过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那我们的神，我们所认识的神就是扭曲的。我们如果总是透过我们的环境去认识我们的上帝的话，那那一位所得出来结论的那位上帝，他是扭曲的上帝，而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位上帝。这是我们的习惯了，我们的习惯常常是从我们的处境看神，我们只是从我们的处境，糟糕的处境来认识我们的神。但是圣经不是叫我们从处境来认识神，而是从圣经来认识神。从处境当中看到的好像所有的都不好，所有的都很糟糕，所有的都不顺利，所有的都很难受。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从圣经来认识神，你在圣经当中所认识到的这位神是永远不离开他子民的上帝。所以让我们要学习从圣经来认识神，而不是从这些的环境。很明显，查考我们就可以知道，路德的不生育就是上帝对以利米勒家的管教，因为他们背离上帝不听他的话。针对不育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使他们生育呢？在第四章的十三节非常的关键。我们看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圣经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然后注意圣经怎么说，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你知道吗？生孩子的这个事情是谁说了算？上帝说了算。上帝亲自的介入在当中，然后呢他们怀孕，他怀孕。路德原本不育，但是由于神介入，现在他怀孕，这显示了立约之主的大能。而且比起前面所说的更进一步的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神对他圣约子民波阿斯祷告的一种回应。因为波阿斯在第二章的十二节祷告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来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注意到了吗？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满得他的赏赐就是全额的支付。你知道在这里上帝给他们的赐福是什么？全额的支付，赐给他们一个孩子，给他们后代，给他们后裔。现在耶和华神使路德成为一名母亲，虽然他十年做不了母亲，但是现在神使路德成为一名母亲，就是波阿斯的祷告得到了完全的成就，神在他的身上大大的赏赐了他。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是吗？现在我想提醒你，我们必须要从路德的视线离开，我们去到一个更大的关乎以色列的出生或者救恩的视角，来看看这位立约的神。各位，让我们看到不生育的这个事情不只是路德发生的事情，不生育的事情是关乎到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对吗？撒拉是不生育的，但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约是非常非常大的，是什么？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但是没有后代，你知道一百岁才生。这个也关乎到以色列的出生。你看到当以色列雅各出生的时候，出生之前利百家是不生育的，你注意到了吗？而且你注意到拉结是不生育的， 但是当上帝眷顾的时候，他们都生下了孩子。你看到圣约继续向前推进。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从属灵的方面来应用到今天的教会来说一说。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圣约的祝福必须克服不生育的难题，然后呢结出果子来。换句话来说，神从不生育当中可以带出生命，神从死亡的绝望的子宫当中带出他的救恩，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事实。上帝从不生育当中带出生命，神能够从死亡的子宫当中带出他的救恩。如果结了婚生不出孩子是极大的难题，那么对于一个根本没有跟男人发生过关系的童贞女来说，简直生孩子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吗？如果一个人结婚了然后他生不出孩子，比起一个童贞女根本没有跟男人发生过关系这样的女孩子生孩子来说，那简直是不可能。然而神却从当中带出他的救恩，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最终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人认为在当时庞大的罗马帝国，强大的希腊罗马的文化盛行，基督教要传扬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是绝望。然而福音挫败罗马，去到了全世界。弟兄姐妹，人怎么无法相信，怎么也无法相信，在1807年前或者是1867年前的中国和温州都是强烈的抵挡迷信耸立的这样的状况，福音怎么可以在这里扎根影响？然而你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人没有办法，根本没有办法相信，我们的神却在当中结出果子来。弟兄姊妹，让我们相信，让人不育又使人生育的那位神，他已经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从来不会离开，你知道吗？一直，他一直在掌权。所以就连生孩子的这个事情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神可以在不可能当中带出可能，见证他是真的又是活的的上帝，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个当中来思想这些的事情。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很多事情真的是不可能了，对我们来讲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他真的是在不育当中可以带出生命，可以在绝望当中，在死亡的子宫当中带出救恩的这位上帝。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位神，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那位。第三个，让我们来看立约的耶和华神，他从来没有离开，他许可被约又依旧，却依旧的守约。他许可被约却依旧的守约。我们首先来看到以色列整体的被约。各位，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士师秉政的时候，他将我们带到了整个士师记当中的以色列国，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体性的以色列国的被约，整体性的整个以色列他们的被约。因为他们不以神为王，每一个人做自己的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士师时代，每一个士师比其他的士师都更加的没落。我们也看到以利米勒的家，他们的被约，他们去到摩押地，在那里寄居。他们离开了迦南，去到了哪里？去到了摩押。而且拿尔米活在抱怨和苦读的状况当中，他们处在这种被约违背神命令的状况里面。然而我们却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的神却依旧的守约。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经文，第一章的第六节，圣经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一章的第六节，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你知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可能所有关乎福音的信息都向他绝缘了，可能听不见，然而神让他听见，这是上帝的恩待。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当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你知道吗？拿尔米认为他们绝望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们。然而上帝还为他们存留一个至敬的亲属，叫波阿斯。我们看到第四章的十七节，我们看到拿尔米得孩子了，对吗？这个绝望的家庭，已经没有后代的家庭，现在又得了孩子。我们看到第四章的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耶西是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大卫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是上帝圣约的代表，你注意到吗？这一切都显示了我们的神，他依然在眷顾他自己的子民，依然在眷顾他自己的百姓，他仍然是守约，从来没有离开。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请你留意，我们不就是那个常常背约的人吗？我们不就是常常背约，向神背约吗？我们不就是如同以色列一样，我们是活在背约里面，然后一直为自己而活吗？我们不就是一个背约的人，我们即使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救恩，我们还是常常抵挡吗？然而你知道神却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背约的人而死，不管我们背约到了怎么样的地步，他都依然的坚守他的约，因着他与他爱子耶稣基督所立的约，今天来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请留意，耶稣不正是来到了一个背约的世界吗？借着他亲自的死亡，向他的子民表现出他的守约。我们的神今天怎么守约？弟兄姐妹，如果这个约的基础是基于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背约。但神怎么样守他的约？神是守他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所带来的约。神看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份上，来怜悯我们这些常常背约的人。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神怎么看待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待我们。所以在基督的宝血之下，神看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份上，然后呢，怜悯我们在他宝血里面的人。所以他的宝血遮盖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落入在神的愤怒之下。因为我们背约，即使我们作为基督徒背约，我们这些也是罪，对吗？但今天我们却得以存活，我们却得蒙拯救，是因着什么？是因着神纪念他与爱子耶稣基督所立的约。让我提醒你这个事情，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讨上帝任何的喜悦。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有一点会讨主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提醒我们一个事情是什么？每一天你都需要基督宝血的遮盖，每一天你都需要这位至敬的亲属，要依靠这位至敬的亲属。哪一天你离开了这位至敬的亲属，我们就没有得救的盼望。哪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位至敬的亲属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其实就不可能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说，即使去到了天堂，我们需不需要耶稣基督？需不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需要。每一个时候，永永远远，我们都需要这位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各位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让我来以几个应用来作为结束。第一个，让我们常常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常常是怀疑、是困惑、是抱怨的基督徒？让我们来反思这一点，我是不是常常怀疑、困惑、充满抱怨、苦读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神的作为难道不清楚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怀疑。神的作为难道不清晰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困惑。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作为我们充满抱怨，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所以呢，我们觉得好像一切都不顺利，好像一切都不如我的意，好像所有的这些都很糟糕。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要看到我们里面的问题，就像拿尔米应当要看到其实是他自己心里的问题一样，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因为没有一刻我们的神不在工作， 没有一刻我们的神离开我们。有的时候神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一个人去面对，经受一些艰难，他要试验我们，让我们成长。就像他让一个孩子可以学习长大，学习走路一样，他怎么做？松手，松手，然后怎么样？让孩子在那里往前走。你看到诺伊吗？他之前不会，还不会走的时候，这个走起来，这个现在他走得很稳了，你注意到吗？但是爸爸妈妈的手，大人的手一直在他的后边，他可能会觉得我怎么站不住了。因为他学习成长就有一个这样的过程，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但注意他的手没有离开，他的手仍然在旁边。弟兄姊妹，我要问你，在这一个礼拜过来的时候，你是否经历了一些你觉得说，上帝啊，你到底在哪里？好像我根本就感受不到你。我为这个事情已经祷告了很久，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一直遭遇这些的境况？你到底在哪里？如果你充满着这些抱怨，很多的困惑，很多的怀疑，那我要鼓励你，其实神的手一直在旁边，他的手一直在旁边，他其实一直在旁边。所以让我们去远离这些的怀疑，让我们去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去抵挡这些的质疑，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去对付心中的这些撒旦那里来的这些，让我们不再信神的那些的声音。因为撒旦会送来一些思想说，算了，弃绝了他吧，他根本就不听你的祷告。撒旦常常会送来一些声音告诉我们说，算了吧，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虚的。但弟兄姐妹，让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去对付这些的思想，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从来没有离开。第二，请留意立新约的上帝，他永不改变。立新约的上帝，他永不改变。多少的时候，我们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会以为神也会这样的随着环境而变化，但实际不然。环境改变了，我们的神却不会改变。环境改变了，他对他儿女、对他子民的爱不会改变。弟兄姊妹，我想借此来鼓励我们当中那些在艰难当中的基督徒。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过得很辛苦；你是个基督徒，你过得很艰难。也许这些艰难来自于你的家庭，来自你的父母，来自你身边的环境，或者来自你周边的这些舆论，让你觉得很有压力。你觉得这一切好像都不利于自己，你恐慌了，你不淡定了。在这样的时候，我想请你思想立新约的上帝，他永不改变。我们在家庭敬拜的时候读到诗篇，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帝他怎么样围绕他的百姓。他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的围绕他的百姓。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常常思想到这个事情，他会告诉我们说，纵然我们失信，纵然我们得罪神，当我们借着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神总是可信的。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的32节说，如果他把最爱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赐下来，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把他最爱的儿子都赐给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的一个保障，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的神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你相对于依靠世界上的金钱、某个人的关系，或者某一个觉得让你很坚实的那样的基础，你知道都比不上来依靠我们的神，因为他永不改变。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依靠苹果电脑，觉得它一定不会出错，那还不是出错了吗？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依靠我们的神。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但是唯独我们的神永不改变。你要告诉你自己，你要教导你自己说，主啊，让我晓得唯独你永不改变。而且我要提醒你，你看到的福音是什么？你看到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竟然 让自己被父离弃来换取我们的永远不被离弃。你注意到吗？耶稣基督宁愿自己被父离弃来换取我们永远不会被父离弃，这是他向我们显示的极大的爱吗？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到说有一个人他居然爱我爱到这样的程度，宁愿自己被上帝离弃，为的要换取我们永远不被上帝所离弃，这真的是极大的爱。这样的爱应当驱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让我为你而活。第三个，立约的神是借着把你放在地方教会显示对你的永不离开。我要提醒这一点，立约的神是借着将你放在一个地方教会显示对你的永不离开。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让我们做一个独行侠一样游走在各个地方，没有。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神就把你带到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神把我们放在地方教会当中，要借着教会的教导、教会的监督、教会的相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知道大使命28章那里怎么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这些传了福音、相信了福音、成为门徒的人，他们就被带入在教会当中，领受施洗，成为主的门徒，接受监督，然后呢他们也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去然后最终去领受这个应许，他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应许。弟兄姐妹，我要提醒说，你知道神把我们放在地方教会里面做什么呢？四个事情。他叫我们彼此相爱，像家人一样。他叫我们彼此劝勉，像朋友一样。他叫我们彼此劝诫，像家长一样。他叫我们顺服牧师、顺服长老，他们所教导的，像神的百姓或者子民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神时时的借着这些告诉我们说，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他自己的子民。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一个人开始脱离教会的群体，你开始从这个群体当中离开，然后神就怎么样，神就借着弟兄姊妹拉你一把，把你拉回来，对吗？有的时候你可能变得软弱，你觉得无助，然后神又借着弟兄姊妹或者长老牧师把你怎么样拉回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一些发生的一些环境或见到你很失望，这样的时候神借着弟兄姊妹把你拉回来。这是上帝赐给教会对你的祝福，要显示出来的是什么？显示出来的是我们的神他没有离开他自己的子民。所以今天你是神的子民吗？如果你是神的子民，请记得这位立约的耶和华神，他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爱子与我们立约，他从来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困惑、我们的需要，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罪也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相信他。我们求神借着他的话语再次的来提醒、鼓励、帮助我们。